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新搭档啊，就是杨月。杨月你好。
你好丁月，你好。
嗯，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更新这个国际啊，还有美国国内最新的一些热点的消息和话题哈。那今天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可能已经看了，也关注到了啊。那现在时下讨论的最热点的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啊两位女主播的这个辩论的事情啊。那说是辩论呢，其实如果看了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种感觉啊，感觉好像不是怎么争辩的那个感觉，不是真正是一对一辩论啊，有一个论点围绕着讨论的那个，而是这个 Fox 的女主播 Trish Regan 她就是一问一答的这样的形式哈。那这个辩论其实是源自在差不多两周以前5月14号的时候， Trish Regan 在节目中谈到了就是中国大量盗窃这个美国知识产权的这样的问题，那就引发了这个 CGTN 呢，就这个女主播刘欣的她的这个辩驳。那后来两人一来一去就商量着我们来个辩论吧。那昨天的这个辩论呢，当然就是围绕着这个贸易话题啊展开的。那关于这个，其实这个辩论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但是讨论了一些比如说美中贸易能不能达成协议啊，中共知识产权的盗窃问题啊，还谈到了华为啊，那么同时也谈到了就是中国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还从这个世界银行用低息的贷款来借贷啊等等这些话题。那刘欣的回答呢，其实基本上和外界还有网友预期的一样啊，就是非常严格的遵照就是一贯中共的这个宣传路线还有这个口径来说的，所以他的回答并不意外哈。但是关于这个这一次的他们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还有一些点啊也是值得我们来看的。比如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对答当中呢， Fox 的这个女主播 Trish Regan 她就列举了十多个例子啊，来说明就是中共那个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这样的问题啊。那也谈到了说让美国企业一年损失6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事实。那刘欣呢，他就用典型的这个中共的逻辑在否认啊。那他是这么问的，就是 Trish Regan 是说，在这种知识产权被严重盗窃的情况下，他问刘欣说，你觉得我们美国公司还怎么能在中国做生意呢？那刘欣就回答说，那你可以问问现在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美国公司啊，他们很多在中国赚了钱。那很关键的一点是，刘欣他说他并不否认啊，中国确实有知识产权和窃取商业机密的问题。那他也说，他说中共政府呢和中国社会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啊，但是他话锋一转，他又说这个问题在哪儿都发生啊，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说美国人或中国人在盗窃哈。这个乍一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似的，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哈，这种辩驳的方式和思维就等于在说谁也不是100%干净的，好像谁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盗窃的问题，好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大量盗窃知识产权就没有什么了，他就淡化了这个问题啊。那如果更清楚的解释这个刘欣的话，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美国也有盗窃知识产权的案件呢，那如果是在对于中共来说，我们一年有几百起几十起也不算什么。这就如同之前有人就是指责啊，这个中共建政期间杀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啊，那发动了很多场迫害，那中共反过来又去指责别的政党说，那你们就没有杀过人吗？就是一样的道理啊，非常的无理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也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个中方啊，就是中共方面，他们呢就是一开始答应说，哎，会对两个女主播的这种辩论啊进行一个直播，但是后来呢改为说，哎，因为版权的问题啊，说他们没办法直播了，只能用文字来实时的这个更新哈。结果呢，就在这个中央电视台他们官方推出的这个双方对话的这个文字当中呢，就没有呈现刘欣刚才的谈到的这个关于知识产权盗窃的回答。那他就隐去了刘欣在节目中承认的说，中国确实有知识产权和窃取商业机密的问题哈。那所以这个也是印证了之前网友的猜测。那 外界就是也是不意外了，就是说如果有这种可能对中共不利的一些这个谈话，或者刘鑫所谓的说他说错话了，那中共方面是绝对不会让这个话题啊，这个内容出现在中国的网站上，让中国的网友看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呢，这个 Trish Regan 在他的节目中一开场的时候就提到说，他要介绍这个刘鑫啊，他说刘鑫所在的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他就是中共控制的，他说虽然刘鑫和他自己啊代表的是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也欢迎刘鑫上节目来表达这个观点，可是刘鑫呢马上就撇了关系，说他不是中共的党员啊，他是一个记者来参加节目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Trish Regan 他一开始他就回应了一下，他说可是 CGTN 就是中共的一部分啊。那网上这个东西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传啊。那网友就说这个刘鑫其实当时他在这个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时候就加入共产党了，那这时候上节目说他没有，他不是共产党员，难道是上节目之前退的党吗？那也有一些网友就说，那认为刘鑫可能是以后想去美国啊，所以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Trish Regan 在后面就是有做了一个总结哈。那么那现场呢，他这个节目中也连线了专家，就是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做 Michael Pillsbury。 那这个专家就分析说呢，刘鑫这么回答是很谨慎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在坚守中共官方的一个路线。那这个专家也开玩笑说，说刘鑫这么回答可以理解啊，因为他不想做完节目立刻就被抓起来。那关于这个中美女主播的这个辩论呢，其实为什么最终就是这个 CGTN 呢他上了这个 FOX 新闻台呢，其实国外的很多媒体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比如说这个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啊，这个中共政府呢他其实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都扩大他在海外的这个媒体业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哈。那现在中共的这个国家媒体他的任务就是把共产党党的观点要传播给海外的这些观众，进行这个观念上的渗透和改变哈。那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说，中共的媒体啊，在这个美国报纸上买那些广告啊，在美国开设媒体啊，宣传他的观点是很难让美国的这些人注意到的，很难让海外华人去看到的哈。那很多人也不想要接受他。所以呢，那这一次就是说他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其实这个华尔街日报分析是说，是中共利用了 FOX 的这个节目啊，来在这个可以说 FOX 是在美国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电视新闻网啊，它电视台很多收看的这些观众啊，收视率也非常高。那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就是中共在利用这个机会啊，能借此机会让更多的美国人包括在海外的华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所讲的一些观点哈。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中共的 CGTN 呢，它已经在美国正式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了。那如果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看他的节目的话，全部都有一个标识哈，就有一个小惊叹号提醒我们注意，那那个内容写的就是说 CGTN 是由中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来这个来做的哈。所以那我们就可见说，他所宣传的他所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是代表谁。那关于这个辩论，我想杨月也看了哈，你觉得还有什么关于这场辩论就是值得我们去讻论和关注的呢？
我之前我就看到那个他那个，因为北京时间他那个周三下午，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就说，那个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就是他们会直播辩论嘛，那建议还大家去都去看一看，然后呢，后来呢晚上就变了，就说因为有授权的问题嘛，所以我当时对现场没看到，就后来就是在看到一些报道，对。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说网友啊还有专家不陌生啊，就是不觉得意外，就是假如说当时他直播了的话，那过后他怎么去修改刚才我们谈到那两个点呢？一个是刘鑫承认了中共确实有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刘鑫自己他都否认他不是共产党员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直播了他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修改了。那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就是中方他们到底是怎么去修改，对比一下就是原本的 FOX 这个新闻节目的内容和被中共篡改过的这个内容，你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蛮可笑的哈。 好的，那关于这个中美女主播双方的这个辩论也好，其实是最终是变成了一个访问的形式哈。其实围绕着就是现在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问题啊。那美中贸易呢，现在自从谈了几轮之后，上一次呢，因为中共方面临时去悔改了，就是说谈了好久的这个内容，他们突然临时决定说我不想遵守了，又不想愿意修改自己的法律了，那现在是陷入了一个僵局啊。那最新呢，说中共有一个新的动作哈，说想要利用一个关键性的这个一个资源，就是稀土来钳制美国。那中共方面到底是怎么打算的？美国又是怎么回应的呢？杨月，
那中共官媒呢，就昨天是29号呢，就再次说不排除限制那个稀土矿物的出口，那以反制美方的那个惩罚性的措施。那美国的五角大楼发言人麦克安德鲁斯中校呢，昨天呢告诉路透社呢，国防部呢将持续与总统、国会还和那个工业部门呢密切合作，那降低美国呢对中国稀土矿物的依赖。那稀土呢又称为稀土金属哈，大家知道，那稀土又叫稀土元素，那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称，它可以广泛的被应用到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激光仪器，然后风力发电机，到军事发动机和卫星这些高科技的行业。那中国呢是全球稀土矿物的主要的来源，那中国拥有世界36%的稀土的储量，那再加上中共呢就是不顾那环境的那个成本的开采，使它的那个稀土的年产量呢高达全球63.2%，对，63.2%。那根据美国的联邦调查，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呢，到2014年到2017年，美国呢就有将近80%的稀土呢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呢，但是呢，就中国呢也曾经打过这个稀土牌，就是那时事评论员文章呢就曾经介绍说，那2010年呢就那个中日呢就爆发那个钓鱼岛的那个事件呢，就中共都切断了对日本的那稀土的出口，那日本呢当时就被迫呢的寻找其他的那替代的方案，其中包括新的那个稀土的供应源哈。那时候呢他们在日本的海底呢就发现大量的稀土资源，然后呢他们还开发从旧品中回收稀土元素，而且呢他们还研发呢节约替代的技术来降低稀土的使用量。那结果呢他们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呢，日本就缓解了稀土的那个需求的问题哈。但是呢这个日本呢采取这个替代的方案后呢，那中国的稀土的对中国的稀土的依赖就大大减少了哈。那当时最高峰的时候就2007年的时候，它的日本的进口量就超过了3万吨，你知道的。那2012年呢降到了1.4万吨。那中国那边呢，因为稀土的开采的过度，那有大量的库存，那价格呢就暴跌。那从2010年的稀土战争开始前的那最高的每公斤400美元，到2012年8月呢就降到每公斤100美元，到2013年呢就跌到了每公斤40多美元。对，也损失那很惨啊。那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那个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呢，就是原美国国防部军事专家尤金霍兹呢，就告诉 BBC 说呢，2010年中国和日本的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纠纷呢，就中共采取对日本禁运稀土的策略呢，就引起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警觉，那开始囤积稀土元素和使用稀土元素的零配件。那目前美国的稀土的储量呢占全球的15%，仅次于中国。不过美国呢它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基本封存国内最大的稀土矿，就是在加州的那个蒙廷帕斯那个稀土矿哈。不过川普中那个政府上台以后呢，就美国开始战略性的减少对中共的稀土的依赖。
所以听了这个杨月跟我们介绍这个背景啊，还有现在就是说美国目前使用稀土啊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美国早已经有所警觉了哈。2010年就是刚才像日本面对的那样困境的这样的问题，就已经让美国警觉，他们已经开始寻找替代的方式，以及开始自己开发这样的稀土的元素哈。所以呢，现在这个他们的美国的稀土这个产量囤积量已经是就是虽然不是世界最高，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储备哈。所以中共方面刚刚讲的说要利用稀土来钳制美国，恐怕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好的，那了解完了这个关于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哎呀，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怎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茶余饭后或者是比较好奇，对于这个外太空啊新鲜事物比较好奇的朋友可能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关于这个外星人不明飞行物 UFO 到底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其实关于 UFO 的这个消息呢，在民间呢、啊、在这个包括新闻媒体啊，包括很多各个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太多太多的消息了哈，也有很多视频流传出来。那但是官方呢都没有去证实过到底这是不是真的，那大家也在猜测当中。那关于最近这个 UFO 的问题呢，其实美国国防部啊，美国国防部它有流露出一个文件来，那之前可能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听众朋友有更新过哈，那国防部就说他们确实要制定一系列的这个方针和政策，然后去应对这种不明飞行物的入侵啊，这就间接证实了确实有不明飞行物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最新呢就是说在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前高级官员啊，他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的主管副部长，叫做 Christopher Mellon， 那他呢就是公开接受 Fox 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啊，就披露了更多的细节。这个Christopher Mellon 呢，他其实最近就是引发人们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新的历史频道系列节目啊，叫 Unidentified， 叫就是不明现象。这个节目呢，就针对就是《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讨论 UFO 的话题呢，进行了一个广泛的探讨。那么这个美国海军飞行员其实在多次的采访中，他们都透露说，就是看到了 UFO， 他以超高音速飞行，就是那个超音速飞行，它是一瞬间突然变大，然后又突然以超音速的速度就是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科学去解释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技术哈。那么在周三，也就是昨天呢早上，这个Christopher Mellon 就是前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呢，他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之前就已经写过大量关于这个 UFO 的文章，他解释了这个海军所谈论的这些事件啊，他们到底的这个来龙去脉。那他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 UFO 就是存在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啊。他问题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就是要 focus 在为什么这些 UFO 会来到这儿，他们来自哪里，那他们采用的这种就是超音速的这个技术，瞬间变大然后又瞬间离开你的视线啊，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那这个 Christopher Mellon 他进一步讲啊，他说这个海军飞行员在15年和14年啊就所做的这个报告中就明确的表明，这些 UFO 正在做着目前人类在物理领域和科技领域上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那根据这个飞行员的报告呢，就是这些他不明飞行物啊是以大约是5000英里每小时在飞，然后在空中就是这样瞬间来去啊，你感觉好像无影无踪一样。他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人类的技术呢，如果飞机要是5000英里每小时的话，只能在空中待一个小时而已哈。他说所以这些海军的飞行员完全被这个 UFO 给迷住了，他有一些目击者，海军飞行员有现场的目击者。那还有呢就是说他就这个另外就是有披露出的海军报告，就是说有一位就是超级大黄蜂的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也报告，他说他有一次瞬间就差点跟这个 UFO 相撞，他不知道这个 UFO 什么时候就出现在他前面了哈，所以这个也让这个海军部门觉得有一些威胁性，就是说不是说他突然出现在你眼前，而是他实实在在威胁到你了。所以这个 Christopher Mellon 就讲呢，现在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门啊，对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流露出来说美国国防部有相关的这个条例，要真的去就是关于这个 UFO 的问题去做一些应对和一些策略哈。那当然这个就是 Mellon 他也讲过说，他美国现在也不是唯一一个和 UFO 有互动的国家，那他说他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就像美国海军飞行员一样有经历类似的事件，所以他说希望政府呢能够就是各国政府吧，不光是美国政府，也能对此有所行动哈。那这个访谈很有意思，就是之前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是算是美国高级的国防官员啊，一个第一次在公开的这样去承认这个 UFO 不明 名飞行物体啊，这可能让很多这个对于外星生物 UFO 这种不明飞行物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更加确实了之前大家的一些猜测。那也许由此啊，这个美国政府正式的这个承认这样的事实，然后又说承诺接下来会做一些这个应对的措施，那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有更多的相关的消息出来啊。那如果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呢，我们也会继续跟您分享。好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再公布一下关于这个 Uber 啊。 Uber 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用到的一个打车工具啊。那它最新有了一个消息说，不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坐它的车啊，有些乘客会被排除在外，是怎么回事呢？
对，因为原来是那个 Uber 车的那公司的，就他对会是对那个司机呢设置一些最低的评分要求哈，那达不到的评分的那个司机呢就会被踢出平台。那现在呢这个规定也被用到了乘客的身上哈。那昨天呢就5月29号 ,Uber 呢设置了呢乘客评分的那个要求。就如果评分呢低于一定的水平呢，就会很快的就被停用 Uber 的程序。那你的那个就是如果它的评分接近4分的话，就要注意，就要改进自己的出行的行为。那它包括它会发布一些就是说这个评级的提示，比如说你鼓励那个礼貌的行为呀、啊、避免在车里那个留下垃圾呀、啊、还有避免要求那个司机超出那个限速啊这些。如果那个 Uber 呢发出这个最新的那个公告，就是说如果它发出通知之后呢，乘客如果还不改进它的那个评分呢，就没有改进呢，而且会变得更低的话，就会停止使用这个打车的程序。对，那账户也会被停用。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以后坐车要小心啊，自己有没有表现良好。那虽然我们是花钱来购买这样的服务，那我们也作为一个乘客也应该做到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哈。那当具体的这个评分细节还没公布哈，那未来可能就是说 Uber 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公布它的框架，然后让乘客和司机互相评价。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为了保持一个乘车的好的体验哈，也是营造一个司机和我们作为乘客互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杨月。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啊，也请您不要走开。